201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，中国语文科试卷三，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。在考试开始前，各位考生请留意以下宣布，并依照指示完成各有关事项。请在试题答题簿第一页的适当位置填写考生编号。请检查试题答题簿在最后一页最后一行之后印有试卷员字样。如果发觉试题答题簿有漏印或页次颠倒情况，请举手示意，要求更换。请在第一、三、五页的适当位置贴上电脑条码。现在请仔细阅读试题答题簿封面各项考生须知。请注意，试卷三全部试题均需作答，而录音带只会播放一次。在考试结束前，考生不得离开试场。如有任何疑难，请举手示意，即时提出。如果在考试结束之后先至申诉，可能不获处理的。201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，中国语文科试卷三，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正式开始。各位考生，现在请用三分钟阅读试题以及阅读材料。
在以雅中学的图书馆里面，有三位图书馆学会的干事正在处理图书馆快讯的编辑工作。以下就是他们的对话了。
吴俊佳、张金贤，我已经校对完《中国印刷小史》这篇文章了，你们负责校对的文章完成了没有？
潘月月，我校对的那篇《读书的七个乐趣》已经完成了，吴俊佳，你呢？
唉，你两个不要催我啦，我之前搏命地写稿，每日想出一个读书的乐趣，花了七日七夜才写出那七个乐趣，现在又要赶校对的工作，唉。
吴俊佳，我不是催你，而是赞你劳苦功高啊。
张金贤，你一句劳苦功高真是轻描淡写啊。我校对你访问文学老师那篇与大师对话的文章，你那些字啊，看到我头晕眼花。
张金贤写得一手好书法，你怎会看不清楚啊？
张金贤文稿上面的字讲得好听，就是龙飞凤舞，好有气势。但是我这些正常人对这些这么有气势的字体，真是一个都看不明白啊。
我只是练书法练得多了一些，写字的时候笔画勾连较多，有少少不是那么容易看啫。
吴俊佳，你不要再埋怨了，如果不是宋代笔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，你今天所看到书里面的字恐怕很多都是龙飞凤舞的。在他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，印书的方法就很死板的，花费都较多，而他发明了用泥制成一个个单字再组合起来印刷，既快捷成本又低，为爱书的人带来了莫大好处。
咁喺笔升之前，我哋用乜嘢方法嚟印书嘅呢？
要印书，首先要有纸。自从东汉蔡伦造纸之后，纸张嘅生产就变得容易得多啦，成本又较低，纸张制成嘅书本先至有可能成为主流。
咁喺东汉之前要出书点算啊？
从先秦到西汉，一般都是将文字雕刻或者书写在一片片的竹简上面，然后再用牛皮做绳将竹片连起来，就成为简了。这种制作书简的形式要直到东汉的桓帝发出废简用纸的命令之后，先至渐渐不再使用。
这样制作的书籍如果要带着翻学，岂不是个个学生都要是大历史？桓帝废得好啊！
由东汉去到魏晋南北朝，纸张开始大量应用，而印刷术到了隋唐就真正成熟起来了。
咁隋唐时候的印刷术又是点嘅呢？系唔系叫做死字印刷术呢？
你真系胡说八道啊！隋唐时候的印刷方式是将要印的文字在一块木板上面雕刻妥当，然后再涂上油墨，盖上白纸。将文字印出来，这个方式就叫做雕版印刷术。
张金贤，当时要一块板一块板地来雕刻，那还不是死板？我没说错啊。
什么死板啊？不过当时真的要逐块逐块地制作雕版的，书籍真是得来不易啊。而且要经过长期的经验累积，工匠才能够掌握相关的技术，刻出印得清楚明白的字体格式。如果没有这种雕刻技术，书啊还是印不到出来的。
有技术固然紧要，但是有社会需要都是印刷术发达的原因。如果印出来的书没有人买，也都没有人会钻研印刷技术啦。
你讲的正是印刷技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。所以由隋唐开始，书籍大量出现，到了宋代就更加盛行，书变得很便宜。结果买书就更加容易，所以呢就有藏书家的出现了。
藏书家？那些人自己开图书馆啊？
你都可以理解为私人图书馆的。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是从明代就开始藏书的天一阁，而家藏书30万卷啊，你说厉不厉害呢？
果然厉害啊，这个书楼的名字叫做天一，这么简单，是不是楼主怕罚抄拿一个笔画少一点的名字呢？
当然不是啦，这个是来自古代天一生水的说法。天一就是隐含水的意思，按照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，水能够克制火，而天一阁是木建筑，最大的敌人就是火。当时命名为天一，就是以水为名，希望警惕后人小心防火咯。
唔怪得老师成日话名正言顺啦、啊，原来改到一个正名，一切就会顺利噶啦。
人哋改呢一个名，目的系要警惕大家。书籍最怕嘅就系俾火烧，不过净系有防火意识系唔够噶。楼主喺书楼附近做咗个水池，做好防火措施，呢一个先至系具体积极嘅做法。
潘月月啊，据我所知，楼主喺防虫防蛀上面都落咗好多功夫，将书楼保养得好好，先至能够将书籍保存落嚟啊。
所以在防范灾害这一方面，无论是突发的危险定是持续的威胁，楼主都有对策。
即使是这样，过程当中都还有很多变数，所以藏书能够留下来真的很幸运啊。
是啊，天意难测，要保存书楼还要防范人祸，真是不容易的。
人祸？难道有贼傻到会去抢书？我就不会这样做了。
吴俊佳啊，人祸不是指抢劫，古代藏书的另一个大困难就是后人不爱书，不愿意将书保留下来，结果就将书散失了。好彩天一阁的楼主定下规矩，不给卖书，后来更加发展出完善的制度，等后人没办法拿到书，所以才能够将书保留下来。
这样将书收买算是爱书啊？我觉得真正爱书是要将自己买回来的书用心去阅读，好像我这样就是一个真正的爱书人了。我只是买国科的文凭试精读，而且每一页都有间书，每个字我都细读，这样就叫做爱书了。
你这个讲法令我想起我读幼稚园的表妹，她说她自己很喜欢帮妈妈收拾衣服，我起初不明白，后来看他做完家务之后就问妈妈拿糖果做酬劳，我就明白了。你这种爱书的爱和他喜欢做家务的爱是同一种爱。
那怎样才算做爱书啊？
爱书就是心里面喜欢，而且被书里面的内容所感动。例如读了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就如同身历其境，为诸葛亮他们的遭遇而同悲同喜。又或者是读了一个作者的书，就好像同这个作者成为朋友那样。好像我读了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，就觉得自己有一位外国朋友，这些就是我爱书的感觉了。
潘月月，我同你一样，在读完《双城记》之后就觉得同作者成为了朋友，那不就是上有古人的阅读态度？
上有古人？说起来，我玩同三国有关的电脑游戏嗰阵，亦都曾经同一位叫关云长的网友结盟，咁算唔算上有古人呢？
你呀、啊，日日上堂都梦见周公，你向周公问礼，先算系上有古人。
就算真系见到周公啊，我哋两个言语不通，文化不同，点倾落去啊？
所以有人就说，阅读好像一把锁匙咁，能够打开通往其他时代的大门，引领我们去理解另一个时代的人和事。
你们讲的同古人做朋友，我觉得不一定要读原著、哦、正如老师说，要了解司马迁就要细读史记，结果在网上看什么十分钟读懂史记，用好少时间就可以明白呢本名著嘅内容，顺带了解司马迁嘅思想，简直系本小利大。
你咁样读史记，系咪真系能够明白作者嘅思想噶？正如读一啲介绍杜甫诗歌嘅文章，虽然都能够知道爱国忧民系杜甫诗歌嘅特色，但系要真系感受到佢诗歌里边嘅情怀，就必须花时间细读佢嘅诗。投入他诗里面的世界，才能够对杜甫有深入的认识。
潘月月，你的想法很理想，但是不容易做到呢。我只是个中学生，怎么跟古人做朋友呢？他们讲一句说话，我要想大半日才明白。
吴俊佳，你和潘月月活在同一个时代，尚且这么难沟通，更何况跟古人做朋友呢？唉，我约咗朋友啦，冇时间同你哋继续沟通，下次再讲啦。
而家请用四分钟整理甲部嘅答案。
早晨，潘月月、吴俊佳，你哋咁早就嚟到啦。
郭老师早晨。
早晨啊，郭老师，我哋早啲翻嚟，先将图书馆快讯嘅编辑工作完成，而家可以开始讨论图书馆周嘅嘢啦。
月月，由于今学年图书馆周喺上学期举行，所以大家要做一啲计划，今日就要落实有关内容啦。
学校每年都有图书馆周，有啲以往举办过嘅活动，今年仍然会继续。但系我记得郭老师你提过，本学年嘅图书馆周要做到别具特色，嚟吸引同学多借书、多阅读。我翻去构思之后，认为电子阅读适合作为今年图书馆周嘅特色，能够吸引同学参加嘅。
电子阅读，依家科技发达，确实可以有各种唔同嘅阅读体验。好似电子书、有声书等等啦。如果同学能够经验到唔同嘅阅读方式，相信系会吸引同学多啲睇书嘅。
我同意啊，我最中意新科技噶啦。
咁样大家都同意电子阅读系本学年图书馆周嘅特色啦。啊，我哋上一次曾经讲过，希望呢一次嘅图书馆周有两个特色嚟吸引同学。吴俊佳啊，你有冇建议啊？
我觉得第二个特色咧，可以叫做多多益善。意思呢就是比赛边个睇书睇得最多。
吴俊佳啊，我哋要嘅是特色啊，你嘅建议似乎冇乜新意喎。
咁你又有啲乜嘢具特色嘅提议啊？
我諗近年社会提倡分享嘅文化，主张互相交换需要嘅嘢，不如我哋将分享嘅风气同阅读结合，以书籍共享作为今年图书馆周嘅第二个特色啊，同学肯定会耳目一新。
食物就话可以两份食啫，唔通书都可以一齐睇咩？
即使唔能够一齐睇，都可以交换嚟睇啊！仲可以将自己嘅旧书送俾人哋，呢啲都系分享嚟噶。呢一个做法都算特别啦啩？
我觉得其实多多益善都好有特色嘅，不过你嘅建议比较有新意，为咗顾全大局，就用你个方案啦。
既然是这样，两项特色都落实了，我们可以举办些什么活动来凸显这些特色呢？
我觉得可以翻查一下过去几年图书馆周的活动，看看哪一项适合，照版主碗。啊，我还记得去年我们举办读书报告大比拼，同学反应都挺热烈啦。
开会之前，我看过最近几年所举办过的活动，但是似乎跟这两个特色都不是那么配合。不如设计两个全新的活动来呼应以上两个特色，应该会更加有效。
你讲得头头是道，应该都有些构想。
头先我们讲到书籍共享，不如搞一个交换旧书的活动。
我喜欢这个建议，我家里还堆满了旧的教科书，正好拿出来交换。
这个交换不单只是交换书啊，都希望大家交流阅读的心得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共享嘛。所以除非你对教科书别有心得啦，如果不是啊，都是找回其他书啦，可能还会更加适合啊。
在电子阅读方面又可以举办些什么活动呢？我建议一起在网上看小说，怎么样？
睇书的确是好事，但是这样未必能凸显今日电子阅读的多样性和互动性。
那不如举办一个活动，既向同学介绍各种电子阅读的形式，又等他们亲身试用，看看有什么互动的效果，这样就真是以新科技启发阅读了。
这个做法的确能够配合图书馆周的特色，吴俊佳这个提议不错。
郭老师啊，我们一定会同心协力细心策划这些活动，一定可以吸引同学多阅读。
好啊，月月，既然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图书馆周的内容，按照历年的传统，图书馆学会主席要写封信给校长，你要准备动笔了。
潘月月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啊，你要向校长表明你会选择哪一个推荐书单，并且要提出选择的原因。
多谢你的提醒。我都知道这个优良传统，就是图书馆学会为全体会员先选出三个推荐书单，再由主席揀选其中一个作为图书馆本学年的推荐书单，并且邀请校长为我们写一篇短文推介这个书单。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又怎会漏啊？不过具体怎样写，郭老师你有没有建议啊？
我认为既然推介的是某类书籍，就要突出那类书籍的特点作为推荐的原因。原因就可以从不同方面入手，例如学习、生活或者个人成长，由这些角度论证你选择的原因。当然 这个只是我一时想到的几点，如果你想到其他角度，只要言之成理，一样可以写出来的。
我建议你写十个八个理由，那就一定有说服力了。
多就不一定好的，其实选择两个原因来到论述已经足够了。最重要是支持这个原因的论据是否充分，以及论证是否周密，那就要好好花点心思了。同时你都要尽快动笔，因为九月底之前就要将信送给校长。还有你记住要注意书信的格式。
写给校长的信当然要恭敬有礼啦。啊，信中还要邀请校长帮忙写推介书单的短文。
时间紧迫，我会好好构思尽快动笔的啦。这样宣传工作就要你和其他干事负责准备啦。
各位考生，聆听资料播放完毕。考试时间尚余一小时十五分钟，请除低听筒，关上收音机，继续作答，直至市场主任宣布考试结束。